主，我们再次谦卑地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当我们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愿你自己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来思想两节的经文，主题是恩典的教导，向敬虔说是。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恩典的教导，向不敬虔说不，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把它完全反过来。那么主要的经文在两处的地方啊，但是还有其他的补助经文，我们不再列在这个图表上面。那么主要两处经文是在一个是在提摩太前书的4章7跟16节啊，跟提多书2章12节。那么提摩太前书4章这里说7节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16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么提多书2章10节说，教训我们出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那我们讲到在1748年3月的时候啊，七恩典的诗歌的作者约翰牛顿，他在经历过海难啊重生以后呢啊，不是他物质生命的得救，而是他的属灵生命的重生以后呢啊，有一段时间他仍然活在一个属肉体啊不敬虔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生活当中啊。但是呢，牛顿从不敬虔走向敬虔，然后在踏上往后他50年的一个侍奉的道路。那么除了上帝恩典的教导以外，在他牛顿早期的日子里面，影响到约翰牛顿灵命快速能够成长的是一位基督徒。那么他是基督徒的他是船长名叫做亚历山大库尼。那么这个基督徒船长呢，在一次的贩卖的约翰牛顿贩卖奴隶的一个行程当中呢，他在西印度群岛就遇见了这一位的船长。那么这位船长库尼，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他比约翰牛顿大概大10岁左右。那么在这个贩奴的商船停泊在岸边的这短暂的时间里面呢，牛顿就有这个机会跟这个船长能够每天有一些在主里面的交通。那么这个库尼船长也向跟约翰牛顿在一起读经祷告。那么这个船长就鼓励约翰牛顿说，你要向主做，既然你已经重生了，你就要向主为主来做见证，向人来做个人的布道向人来见证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所以呢后来约翰牛顿他回到了伦敦以后呢，他就透过这个基督徒船长的一个介绍，就开始参与了一些的福音的一个聚会，并且他 啊，在那个时代他有机会认识当时的一些的大布道家，所以可以说啊，这个基督徒船长库尼是约翰牛顿他属灵生命中的贵人。那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会碰到一些贵人，是不是？透过他的帮助，那你在某些事上或者生命上有奇妙的改变，我们称为那样的人是一个贵人。那么库尼船长是约翰牛顿他在属灵生命中的贵人。保罗勉励提摩太勉励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什么呢？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又说你自己要谨慎，你自己要谨慎你自己教训别人的。好，在这些事情上你照着你所教训别人的来行，那么你不但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某些的影响力啊，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对你周遭的人总是会有一些的影响力我们会影响的别人，那么别人当然也会受到别人的影响，特别受到这个世俗社会的一个影响。那保罗勉励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他是在讲说，一个基督徒要从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跟认识神话语相称的角度，就是你认识神的话语跟你的行为相称的一个角度，去发挥积极正面的一个影响力如何去影响别人呢？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就是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的过程当中，你能够作为你周边信徒的一个榜样那我们每天我们讲到说我们每天饮食我们有规律我们运动我们有恒心，那么日久以后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的果效那同样的，当我们学习以上帝的话语作为一个原则来做自我操练的时候，它所产生的果效不仅仅是反映在我们个人的一个行为上面，也会影响到别人。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科技进步了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我们看到在网站上，透过网站我们可以看到新闻。那么如果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你愿意跟你的朋友去分享，你可以马上写一个 email 等等的但是在早期的时候，有没有新闻的传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呢？我们在看到我们看报纸的目的是什么？是获取资讯嘛，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但是它不像今天的网站的功能一样，它无法产生读者，就看报纸读者跟读者之间的一个互动。但是在早期的报纸是不一样，在早期的报纸这里是一个样板。早期报纸有一张报纸有留一部分是空白的，那么这个空白的有什么样作用呢？好，这个作用就是说，当这个读者看完了以后，如果你对当天的 啊，一些新闻，你看了这所报上所记载的新闻，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或者说这个报纸上没有登记新闻，而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报纸的空白上面呢，就留下一些的话语。那么，那你看完了以后，他通常都是会传递给下面一个，所以下面一个就可以看到你的感想。你的回应等等，比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他在这空白上面就写了他的感想。好，那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读上帝的话语，读这本圣经。好，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的感想呢？会不会有一些的见证呢？会不会有一些对于上帝话语的一个回应呢？等等。那么我们就透过我们将我们的属灵的经历，能够透过见证等等的，能够向我们的周边的人来分享。所以说基督徒在一个不敬虔的一个世界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讲，我们怎么样的去教导别人，而是说我是怎么样想，我是怎么样去做。好，所以说教导是一回事，但是从教导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想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提醒年轻的提摩太，你不仅仅是要教导别人，你要从你自己的教导的当中，你要反映在你的行为上面。所以说我们来依据刚才我们所念的提摩太的后书，提多书的二章，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节经文，提多书的二章的十二节的后半节，那么从三方面来看如何在敬虔上面来操练自己。好，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好，刚才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后半节说到我们要自守公义，要敬虔等等，我们把这个六个字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看。好，在敬虔上怎么操练自己。好，第一个，我们在对内的生命，我们要对自己自守。好，那向外的生命，我们要对别人公义。好，那么向善的生命，我们要对上帝敬虔。好，那我们来思想这三个方面的意思。对内的生命要对自己自守。好，那么在新约里面，自守这个观念，自守的意思是什么？自守意思就是说你在束上心中的腰带。那我们每个人身上，好，有一条腰带，有一条皮带，那皮带的功能就是让你所穿的裤子不会脱落。好，那是皮带的功能。那么心中的皮带，心中的腰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能够约束我们的心。在古代那些人没有所谓的今天所谓的运动短裤，是不是？如果要运动的话你可以换上短裤古代没有这种运动短裤的观念，所以说大家如果是穿着一个长袍的话，他要跑步那怎么办？那些长袍会绊倒他了，所以他必须要把那个长袍的下面把它拉起来，然后把它束上，让跑步的时候不会被袍子绊倒。这是那个古代的那个自守的一个实质的一个观念。那我们来看我们如何来自守。从三方面来看我们如何来自守。好，如何来自守。第一个，我们用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在预备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有自守的态度。好， 在预备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有自守的那个态度。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说，务要谨守，就是自守的意思，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是指一个基督徒在面对每一日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思要警醒自守，好，建构一个周密的一个防卫的一个堡垒。在我们住在洛杉矶，大家知道在洛杉矶的飞机场北边，好，有一个基督徒的研究机构，是蛮有名的一个研究机构，叫做巴拿研究中心，好，那么这个研究中心经常会针对一些重要的一个课题做一些的调查，好，那么有一次他们就向全国性的，向美国全国性的基督徒了做一个调查，调查说什么？就是问你同不同意撒旦或者是魔鬼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一个邪灵，好，而只是一个我们用魔鬼撒旦做一个邪恶的一个表征，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一个邪灵，就问你同不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调查的结果是有32%的基督徒完全同意，说这个撒旦魔鬼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邪灵，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而只是一个表征，有32%的基督徒同意，那11%的是部分同意。那所以从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将近有一半左右的重生的基督徒不认为撒旦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一个邪灵。那另外有一份的研究叫做邪灵在新约时代的影响，邪灵在新约时代的影响。那么在这个研究里面结果指出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研究结果指出呢，在基督徒的身上会出现某一些的特征，那至少相信这一些的特征至少有部分是来自邪恶的灵，那这些特征包括什么呢？这个研究报告邪灵在新约时代的影响，这个研究报告指出有基督徒的身上可以发现根据他们的行为可以发现有部分是来自于邪灵的影响，这些的特征包括以下的几点。第一个有古怪的或者是一个暴力倾向的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情境，这种暴力古怪这种不合理的行径是特别这个报告研究指出是特别反映在反对主内的弟兄里面这个特征。第二个，这个报告指出有意无意中常常基督徒会讲一些恶意，会有一些恶意或者是虚谎的一个毁谤的言语，这是另外一个特征。然后第三个特征是基督徒会发现他会有愈来愈明显的一种的自我封闭的一个自我退缩的一个行径，然后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会有突起而来 让人无法理解的一些情绪的反应，比如说像惧怕、像沮丧、像仇恨、像暴怒等等的哈。所以这个报告让我们也不得不警惕啊，邪灵在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表征，或者是一个实际存在，但是肉眼却看不到的。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自首是用在估量自己所应有的态度。好，自首的意思是估量自己所应有的一个态度。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到：“我凭着所是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是那个自首的一个意思。那这些经文里面指出两个一个重点哈。这两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不适当的去估量自己的话，好，会落入到两种危险的一个观景当中。那这两个危险的观景是什么呢？好，第一个是叫做自欺，好，叫做自欺。自欺是说你看你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保罗想到的在这里想到的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所想到的是说，教会当中有一些人试图怎么样看扁别人，好，或许说别人没有他那样子的圣洁，或者是别人没有比他有更多的恩赐等等，好。那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里重点是每一位的基督徒都是重要的，在上帝的事工上面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说无可取代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说他是无可取代的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在上帝的事工上面都占有一席之地，所以神的工作是不可能落在一两个人的肩膀上面。在任何的事工，如果你要变成太依赖少数人的恩赐，或者是少数人的能力的时候，这些事工就会落在一个危险的一个观景当中。那第二个是讲到在危险光谱的另外的一端，不是自欺，而是自偏。自偏，自偏的意思就是说轻看神所赐给我的恩赐，或者说将神的恩赐埋葬起来这么说如果神因着我的侍奉而得着荣耀的时候，那我的自偏就是不愿意让神得着荣耀。好，这是自偏，一个自欺，一个自偏。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新约自首的观念，第三个是用在盼望主再来时候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明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凡事都要做一些准备，对不对如果你要去找一份好的工作你事先要做很多的学习，是不是如果你要买你买了汽车保险，为什么你要买汽车保险？ 万一是出了车祸的时候，你可以有一家保险公司出来出面来负责。好，那我们生前你会立下所谓的生前信托啊？你为什么要立下生前信托呢？好，为的是给你的家人提供一些的保障。好，这些都是事先准备的一些工作。那么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属灵上面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预备主的再来？好，这是彼得前书这一章的一节十三章的一个意思。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铁达尼号的沉船，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好，铁达尼号的沉船是一个悲剧的一个故事。那么这是讲到说，在1912年的时候，4月10号，那么当时这一艘超级的游轮，好，开始它第一次的处女航，它离开了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口，驶向纽约。那么在10号，它离开了南安普敦港口，那么就在14号，过了没有几天，好，在深夜11点40分左右，就在北太平洋上的某一个地方就撞上了冰箱。大家都知道，这一艘当时的超级游轮就沉到海底下面去。当然这一起的海难的事件的原因是牵涉到一些的一连串的，不是一些，而是一连串的人为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些一连串人为的因素可以归纳成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缺乏警醒谨守，缺乏警醒谨守。这艘超级游轮的船长在当时他不是不知道他的船正航向一个危险的一个结冰的海域，但是呢他有没有采取事先的一个预防的措施呢？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而且对于从当时在海域附近从不同的游轮里面所拍过来的那些警告的信息，不是被轻忽的轻忽以待，就是完全置之不理。好，这是导致于这艘当时超级游轮沉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警醒自守。那么今天我们在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也抱着同样的一个态度？神早已经知道，当我们在初信，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在初信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在罪恶的世界当中要航向永恒。在我们航向永恒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试探，各种不同的试炼。如果我们对罪的试探采取一个轻忽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将会落入到那一个试探当中而一败涂地。神不断地教导我们，警告我们要警醒自守，并且有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看到危险。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神在基督的生命中所显明的那个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敬虔的 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第二个我们来看，是向外的生命是对别人公义，向外的生命是对别人公义。啊，神的本质就是公平不自私。啊，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在他讲到葡萄园比喻的时候，他带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启示呢？好，那清晨一大早就来到原地工作的工人，和下午很晚傍晚了才来到工作的工人，他们所得的工资是一样的。好，那么世俗的价值观呢，就告诉我们说，这简直就是违反了一个同工同酬的一个原则嘛。啊，但是神国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神国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这个是非常公平的啊，为什么是公平呢？好，主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比喻要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的听众，好，说工人所得的工资不是按照他们工作时间的长短来做决定，那是按照什么？那是按照他们当他们被请到葡萄园里面工作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够忠心的工作？如果能够忠心的工作，不管你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是从早上开始工作，还是从傍晚开始工作，只要是忠心的工作，好，都可以得到上帝相同的赏赐。这是一个葡萄园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同样的，啊，我们来看对待别人有个公平正直的一个外在的一个生命。那么啊，对待别人公平正直，那么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活出那一个公平正直呢？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五章七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接待，如同基督接待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你们要彼此接待，如同基督接待我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换句话说，基督如何接待我们？基督接待我们可以确定的，他不是按照我们的家世背景、我们的外貌、我们的种族、我们的成就、我们财富地位啊、年龄教育程度等等等等，好，乃是耶稣怎么样来接待，在公平的原则上接待我们呢？乃是因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接待我们。好，大家都知道啊，在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是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比喻。那么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观点来看，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反映出了一个三种不同的一个人生哲学。好，那三种不同的人生哲学呢？好，第一个强盗的哲学是你的就是我的，是不是？所以他去怎么样去抢人？好，你的就是我的，这是一个人生哲学。那我们看到第二类的人生哲学是来自于祭司跟利未人。祭司跟利未人的人生哲学是什么？我的不是你的，我的不是你的，所以呢，他们要采取一个怎么样明哲保身的一个态度，他可以跨过这个倒在地上的受伤的人，他去到圣殿里面去侍奉。是不是？我的绝对不会跟你来分享，这是第二种的人生哲学。第三种的人生哲学是好撒玛利亚人的人生哲学。这个是人生哲学，是说我的也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是采取一个分享的一个态度。好，所以说主耶稣就采纳哪一个人生哲学呢？ 是采纳了好撒玛利亚人的人生哲学，说你们去照样行吧。所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为了能够做到一个公平待人，我们需要去爱人。那么一个健康的一个强壮的一个教会，就是一个能够分享上帝爱的一个教会。因为人是很容易被一个有爱的一个地方所吸引住。那么在这个没有恩典的世界当中，那么我们如何去公平待人呢？如何活出一个有基督的爱的一个生命呢？好，下面我们来看提供一些三方面的一个方式。好，第一个，我们懂得接纳人，我们懂得接纳人。我们讲到接纳，好，接纳跟认同，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不认同一个人，好，你可以不认同他的生活方式，好，你可以不认同他所讲的，好，或者他所讲的是违背了圣经教导，好，他所做的违背了圣经教导的行为，你不认同他的行为，你不认同他的生活方式，但是呢，你仍然可以接纳他。好，为什么你可以接纳他？是因为他是也是跟你一样，跟你我一样，都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人。好，这是我们对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尊重。好，世俗的尊重是尊重对一个人的身份，对人的一个地位，对人的一个头衔所发出来的尊重。好，在这种的原则下面，就给予他所尊重的人一个特别的一个关注。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接纳了我们。神接纳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种族，不是按照我们的肤色，我们的教育等等，他接纳我们那是因为他爱我们。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接纳了我们第二个，我们懂得欣赏人。好，欣赏人。腓立比书在这里讲到怎么讲呢？二章三节说，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懂得欣赏人。我们通常人抱怨，我们人批评，我们人定罪，是一个在一个没有爱的教会里面常常上演的一个老戏码。一个跌倒的人需要得到鼓励，那一个为主工作劳苦工作的人也同样需要得到鼓励。鼓励是另外一种表达肯定欣赏人的一个方式。第三个，好，我们来看，我们懂得肯定人。我们懂得肯定人。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应当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一样。这是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那么在没有恩典的世界里面，一个仁慈跟一个公义或者是公平可不可以并存呢？很难能够并存。仁慈跟公义或者是公平是很难能够并存的。你要展现你仁慈的一面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失去了那个公平性。相反的，你要展现你的公平性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牺牲掉你的仁慈。举个例子来讲，假如你开在一条时速只有35里的一个马路上面，市区道路上面，突然间后面闪起了警车的红蓝色的警车灯，所以你就将车子停在路边，那警察就走上来。这个警察是非常超有礼貌的一个警察，他就很有礼貌对你说：“先生呢？”他说：“你知道你现在在一个时速只有35里的一个路上，你开车的车速是47里吗？”那你怎么回答了？你就装作很无辜，你不是装作，你真的是很无辜的来辩解，说我看到前面，有一个限速的牌子，说限速45里。说请问警察先生，我可以看到那个限速的牌子的时候就可以加速吗？还是我要过了那个限速的牌子才可以加速？那警察先生怎么样了？仍然是非常有礼貌的对你说：“你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的好，不过了，等你见到法官的时候，你亲自来问他。”所以当然这个警察没有牺牲到他的公平性，他给你一张罚单。这是我们活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面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实际存在的仁慈跟公义是不能够并存的。在世俗的标准来看，一个完全的神让一个悖逆不完全的跟他难以相处的人能够进入上帝荣耀天上的居所，这是神仁慈的一面。但是在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公平的，绝对是不公平的。但是神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要在天上那个珍珠门的门口来迎接我们进入，在永恒当中，他要跟我们在永恒里面有亲密的一个交通。神不仅仅是彰显他仁慈的一面，神更让他的仁慈跟他的公义在基督耶稣里面相遇。神以公平对待所有的人，他让所有的世上所有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性别，不分背景，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可以得到十字架救恩的机会。神恩典的教导要我们出于基督的爱，不仅仅是只接纳一些人，不仅仅是只欣赏一些人，也不仅仅是只肯定一些人，而是要能以公平正直对待所有的人。这是在现今的生活中，包括在教会生活在内，我们向敬虔说是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我们来看向善的生命对上帝敬虔，向善的生命对上帝敬虔。提摩太前书4章，我们再来看一下。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保罗的论述他的逻辑是怎么样？保罗论述的逻辑，他告诉我们说，在内的生命要对自己自守，自我谨守，在外的生命要对别人公平正直。现在他告诉我们，向善的生命要对神敬虔，敬畏虔诚。敬虔，那就是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所谓内在的虔诚。那么所有人间的宗教都有它一个虔诚的标准嘛，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人间的宗教，不管佛教来道教等等，都有它的一个标准，敬虔的一个标准。但是在新约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基督教里面，新约敬虔的源头是什么？新约敬虔的源头是上帝的话语，那是以上帝神的话语为标准的那一个敬虔。好，这里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先看这一节经文，说我们现在，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我们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你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架超级的巨无霸的轰炸机，巨无霸的轰炸机是 叫 B-24D， 它的这个战机的名字叫做可能大家 有人听到叫做 Lady Be Good。 那这是二战时候一架超级的巨无霸的轰炸机，它在他在出任务当中，他很成功的完成了许多轰炸的任务。那么在1943年四月的一个夜晚，他飞到北非的某一个地区进行一个疯狂的轰炸以后，就返回到在暗夜当中就返回到要飞到利比亚的基地降落。但是在那一天晚上却不大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因为在飞航返回的飞航的途中呢，飞机的尾风是特别的强劲，以至于呢，这个 Lady Be Good 这架超级的战机的轰炸机的，它以比平常更快的速度飞行。当飞行的仪器告诉飞行员说你要准备降落了，但是飞行员呢，在看到他手上的手表还早得很呢，手表告诉他时间根本还没到。好，现在飞行员要面临到一个生死交关的抉择，他要相信飞机上的飞行仪器，还是他要相信他手上所挂的手表？如果他相信飞行仪器，他开始下了云层，开始下降之后，如果真的还没有到呢，怎么办呢？他要冒着被敌人在地面火炮射中的危险。如果他相信他手上的手表，他继续向前飞的时候，他过了他应该降落的基地时候，他要飞向那个沙漠的地方去，他会油料会用尽的。在这个生死交关的抉择的时刻，机上的机组人员选择相信他们手上的手表。结果第二天 人发现在北非沙漠的内陆沙漠地带那个 B24D 摔毁在沙漠当中，因为油料用尽。那么在油料用尽以前呢，那当然机组人员跳伞，好，跳伞，那么跳伞以后飞机继续飞行了十几英里以后就摔毁在沙漠上。这些跳伞的机组人员试图走回基地，但是在沙漠当中丧命死亡。这个告诉我们一些的，给我们一些的启示。这架飞机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人生。那推动这个飞机往前的那个尾风，那个强劲的尾风，好像是世俗的风一样。那么这一个飞机里面的飞行仪器是什么？是上帝的话，是这一本圣经。那手上的那个手表是什么？是我个人的自我意念、自我意志。那我们在我们人生航向永恒的这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相信上帝的话，这一本圣经，还是我们要相信我个人的意志、我个人的意念呢？我们选择的对的，我们能够航向那个永恒；我们选择错误了，我们可能在这个路程当中我们摔毁。但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罗马书二章五章二节这里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我们所以能够站在这恩典的当中，好，不被世俗所搅扰，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上帝恩典的扶持。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意念、我们自我的思想意念等等能够站在恩典当中，站在恩典当中能够站稳，是因为有上帝的恩典来扶持我们，以至于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俗世界当中活的时候不至于跌倒，能够站稳。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结束到这里，来唱一首诗歌。向高处行，这生命圣诗368首。我们请姐妹先唱。
站在如天高月，我心 意，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们一起一起起立。我愿等等最高之地，得见天堂荣华美景，无足求求直到天梯，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高处做我是我文件，内心站在数天高月，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天父，我们相信这本圣经是你的话，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愿意了解你的话，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属灵的装备，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俗的社会当中有能力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天父，从你的话语当中来祝福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所应当知道的，使我们变成我们所应当变成的，使我们能够有能力做所当做的。主，这莫不是出于你浩大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愿神能保守我们不跌倒，直到站在主的面前。愿神的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主耶稣基督归给父神，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默祷。